因为我们这几个礼拜所已经讲到了，就是这个 Tetrad， 就是四个血院以及一个日食，都在这个以色列的节期发生的时候，在过去的三次，神都预先命定了，在那个时候会发生跟以色列有相关的大的事情。所以呢，我们就有这个感动，就是接下来我们会有机会的时候，会陆陆续续的来跟大家有一些介绍以色列的一些一线的主要的城市。那这是为了方便让我们大家在听的时候，在了解的时候，你就可以来让圣灵来跟我们的心说话，你就可以问圣灵，圣灵哪一个城市是你要我去认养、去认领？我可以时时去把这个城市放在我的纪念、我的祷告里面，来保护它，来保守这个城市，使得如果真的发生这战争、发生一些对以色列不容易的状况的时候，我们保护那个城市，用祷告来纪念它。来保护那个城市里面的那些，无辜的生命财产的安全。OK， 所以呢，我们今天先从第一个城市，先从耶路撒冷，来开始来讲。那耶路撒冷，我是计划至少会跟大家来讲两次。那今天呢，这次我们会 focus 在讲它的耶路撒冷的历史，耶路撒冷发生怎么样的冲突，以及它现在怎么样来被重建。好，这个图片呢，就是耶路撒冷的这个古城。那不过这个并不是真正的现在的照片，这是人手所画的，因为这个早就大部分都被毁了。这个是大希律王的时候所建的那个耶路撒冷城的样子。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在以色列的正中间就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东边开车开20分钟左右就会到死海。这边就是以色列的边界了，到约旦去了。北边是叙利亚，南边是约旦。OK， 耶路撒冷西边开一个钟头左右的车，就到它的第一大城市塔拉维夫，就到海了，就到地中海了。OK， 那所以说你就知道耶路撒冷在以色列的中间。那我们现在正在逾越节的节期，这个大逾越节节期里面。那大家，我们回想，那我们有讲过，在犹太人在过这个逾越节，在吃逾越节晚餐的时候，不论是在历史上的什么时候，在过去的这2000年，不论是什么时候，不论是在世界的任何地方，犹太人他们过逾越节晚餐，吃完 Seder 的时候，他们一定会全家老小一起来讲这句话：明年相聚耶路撒冷。那我们去这样设身处地去为他们想，现在他们是有个以色列，他们是有耶路撒冷，可是在过去的2000年，其实他们是没有耶路撒冷的。但是他们就是很盼望的，他们知道神终究要让这个事情实现，他们就每年在这个时候纪念过这个逾越节的时候，明年相聚耶路撒冷。我们 We have hope。 那耶路撒冷，我们现在正在这个接近主耶稣要再第二次要再来的日子，我们大家一起来读神的话。这撒迦利亚书上面所讲，耶路撒冷会发生怎么样的事情？他会在这个世界上有怎么样的角色？我们一起来念：我必使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向四围列国的民成为令人昏醉的杯。那日，我必使耶路撒冷向聚集攻击他的万民，当作一块重石头。举起的必受重伤。那日我必定义灭绝来攻击耶路撒冷各国的民。好，现在我们知道神的话是这样子说。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过去历史上面耶路撒冷怎么样，而且它为什么会成为这种冲突的中心。在主耶稣来之前的10个世纪，所罗门时代，所罗门圣殿就是建在耶路撒冷，所以呢，一直耶路撒冷就是犹太信仰的中心，犹太教的中心。到现在唯一所罗门其实已经不是所罗门圣殿，是大希律圣殿，还剩下了那么一点点的建筑，就是西墙 Western Wall， 或者叫哭墙，还是一个犹太教最为神圣的一个中心所在，无可取代。基督徒，我们这些基督徒不用说了，我们都非常重视耶路撒冷，我们都很明白耶稣在这个地方受难，在这个地方被葬，同时3天之后复活。每年全世界各地的这个基督徒都会到那个地方去朝圣，把它看成是无比重要的事情。 一年到头的任何一个时候，那个地方的那些这个Church of Sepulchre 这些重要的这个耶稣在那边受难、复活、埋葬的那些遗迹，任何时候去都是要排队，都要排很久很久才进得去。大家都是庄严肃穆了，无比神圣，把它看成是最重要的。基督徒是这样子看，回教徒更不用说了。回教徒那个地方列是在麦加以及麦地那之后的第三个圣地，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在纪念他们的先知穆罕默德，他是在耶路撒冷那个地方升天，而且就是在那个圆顶清真寺的那个地方，那个最神圣的那个 rock， 同时也是犹太教徒认为最为神圣的地方，因为那块石头，他们相传那个是神创造天地的那个石头，而且呢，他们相信那个石头就是亚伯罗罕在那个地方献上那个以撒的那个地方。同样的呢，他们回教徒也认为，穆罕默德是在耶路撒冷，在那个圆顶清真寺的那个地方，在那个地方升天时那个地方升天接受了可兰经。所以呢，他们就在圣殿山，就在那个原址那个地方盖了清真寺。可是呢，因为如此的冲突，所以大多数的国家都并不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包含我们美国。我们美国也并不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那加拿大倒是承认，加拿大是少数的这些西方的国家里面勇敢的站出来承认以色列，你们认为耶路撒冷是你们的首都，我们也同意，这是你们大君王的京城。同时呢，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也是宣布耶路撒冷是他们的首都，而且他们要是建国了，他们也是认定别无他处，就是耶路撒冷是他们的首都，所以耶路撒冷就成为冲突的中心。耶路撒冷它过去是怎么样的这个历史，接下来这个地方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等一下会看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 YouTube 一个电影，那因为那个电影的内容很密集很多，那个内容我们全都在这个地方先讲，所以呢，我们现在就先熟悉整个这些耶路撒冷历史，这样我们等一下在看那个 YouTube 的时候，我们都可以了解，都可以去把这个吃进去，而且不需要这样子在中间的翻译来打搅大家。OK， 耶路撒冷刚开始的时候是第一圣殿的时候，就是这个所罗门王造圣殿那个最宏伟的那个起初的圣殿，那是第一圣殿的事情。在主耶稣来之前588年，尼布甲尼撒二世他的巴比伦的军队占领并且摧毁了耶路撒冷，就毁掉了整个圣殿，他俘获了当时这个大卫子孙这个以色列国最后的一个国王西底家国王，在西底家国王的面前先留着他的眼睛，在他的面前把他的所有的众子他的儿子子子孙孙全部都拉到他的面前来，在他的面前把他们一个个杀掉，杀掉以后他的眼睛就没有用了，就把他的眼睛刨掉刨出来挖出来，然后就把他用铜链给锁着扯到巴比伦去，以色列就亡国了。所以这是第一圣殿之后，公元前588年，尼布甲尼撒二世巴比伦把以色列给亡国，圣殿就毁了，这是第一个时期。70年之后，风水轮流转，巴比伦被波斯给覆灭了。这个波斯王比较善待犹太人，他允许犹太人回去重建耶路撒冷的圣殿，造了一个比较规模小的圣殿。后来很有名的，大家都知道，尼希米又重新修建耶路撒冷城墙，造了越来越好。然后接下来整个连着600年中间的期间，有经过波斯统治，有经过希腊，希腊是整个民族的这个范称，其实是亚历山大大帝，他统治了整个这个历史上最大的这个帝国。那其中包含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后来又有罗马的统治，在罗马统治的时期，代理王傀儡王大希律他又继续来扩建第二圣殿，把它扩建的变成比较有规模，所以这是第二圣殿时期。所以我们就知道了，第一圣殿时期后来被毁，接着又有经过600年的重建，到了这个第二圣殿时期，圣殿又重新初具规模。接下来 到了主后70年，罗马大军来围困耶路撒冷。这次的围困就非常彻底，围困破了城以后，把整个圣殿把它铲平，真的一块石头不留在另外一块石头上，除了西墙以外，把耶路撒冷彻底的把它铲平，犹太人就赶出巴勒斯坦地了。从此就法律上面不准犹太人继续住在耶路撒冷，他们故意把它，为了侮辱犹太人，故意要把它改名叫做巴勒斯坦。巴勒斯坦地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叫的。那他们为什么把它叫巴勒斯坦？因为他们故意要羞辱犹太人，犹太人的老敌人巴非利士人，是犹太人是把非利士人赶出去住在那个地方的，他们就故意用这个来羞辱犹太人。我就是要叫这个地方叫做你们当初那个你们的敌人的地，巴勒斯坦地。所以接下来整个五个世纪，连着五个世纪，耶路撒冷都是在罗马，先后是在罗马，然后接下来罗马消亡变成拜占庭帝国，拜占庭国后来又被阿拉伯帝国征服，所以到了1099年，耶路撒冷重新被十字军攻占，然后很快的1187年，穆斯林苏丹就是鄂图曼土耳其帝国又重新来占领了耶路撒冷。好，所以现在我们大概已经知道了这个耶路撒冷 这多年2000年以来它是怎么样的一个历史，怎么样的朝代在变换。那非常感谢啊，这个 April 跟我们可仁长老提供我们一个很宝贵的一个资料，是在12世纪的时候，有一个流亡在德国的以色列拉比，犹太拉比，那他有很多很多的这个预言写出来，后来就被证明，非常的准确。那其中一个他的预言就是这个预言，这个拉比叫做 Ben Samuel， 他是在德国的。哎，大家注意啊，在德国那个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鄂图曼土耳其哦，那个时候还在这个拜占庭帝国的时期，在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他当时，哎，他就被感动，然后他就写下了这个预言。他说呢，虽然我还没有看到，我们都还没有看到他那个时候，但是他说，当奥图曼土耳其要来征服了耶路撒冷之后，耶路撒冷会有连着八个这个安息 Jubilee， 一个 Jubilee 是50年，所以他会有八个 Jubilees， 八个50年，耶路撒冷会在奥图曼土耳其底下，然后奥图曼土耳其之后，这个正好就是过了八个 Jubilee 之后，耶路撒冷会变成 No Man's Land， 就是没有人的这个土，就是没有一个国家来统治，不是一个大的国家宗主国来统治他。那他当时他也不知道什么叫做 No Man's Land， 好像说哦 ，Anyway， 反正他的感动就是会有变成 No Man's Land， 又再经过一个整整的 Jubilee， 一年都不会差。然后呢，到了第九个 Jubilee 的时候，他会再一次的回到犹太人的手上，成为犹太国。那这个呢，这个最后的这个 Jubilee 就会大家来预备，在这个 Jubilee 的末期的时候，这个就大家就预备进入弥赛亚末世。OK， 弥赛亚末世其实并不代表说哦那一年末最后那一年耶稣就来，只是说进入弥赛亚末世，进入那个大动荡的时候。好，我们来看看这是不是这样子发生的。在他死了以后，果然这个1517年。鄂图曼土耳其帝国兴起，忽然之间，哦 ，by the way， 大家记不记得这个鄂图曼土耳其帝国是怎么兴起的？当时，之前那个第一次的血月就是 Tetra 的时候，不是西班牙大迫害犹太人吗？当时西班牙原本是全世界最强的一个海权国家，它有一个无法击败的一个舰队，叫做无敌舰队，非常有名。西班牙呢开始迫害犹太人，大迫害犹太人，没办法之后开始逃，因为你如果想活的话，你又不愿意信耶稣，那你在这个西班牙帝国里面你完蛋了，你就是只有死，而且是被迫刑，被酷刑迫害死，大量的犹太人逃。这个奥图曼土耳其帝国的王这个苏丹，他倒是非常的支持犹太人，他说好，犹太人你们没有地方去，到我的帝国里面来，我派我的战舰去接你们。 所以奥斯曼土耳奥斯曼苏丹当时他还不是最强的国家，他还蛮弱的。不过呢，他有很大的舰队，他派了舰队2000多艘船去西班牙的海岸，去接了大批的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到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没多久之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就忽然变成全世界最强的国家。好 ，OK， 现在回到这个1517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他占领耶路撒冷，控制这个城市。好，从1517年开始起算，正好就是八个 Jubilee 八乘以五十四百年之后，一直到20世纪之后，1917年进入下一个时代。那1917年，当时大家记不记得1917年当时世界正在经历，尤其是欧洲正在经历怎么样的一个大动荡？对对对，第一次世界大战。那个时候，英国是被神使用全世界最强的国家，是日不落帝国。那在那个时候，耶路撒冷原本是在土耳其苏丹的底下在受压迫，结果呢，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他率领联军在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将军 Edmund Allenby 的统治的地，在率领之下攻下了耶路撒冷城。他向土耳其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总攻，攻下耶路撒冷，攻下之后他们预备进城仪式。那大家印象都应该很深刻，英国的那个军队那个骑兵很神气的，在当时那个地方举世无敌，当时攻下耶路撒冷城通常他们都要进城仪式，对不对？这个排列整齐的军队这样子大踏步往耶路撒冷这个西边的那个入口加法门往那边行走，到了门前的时候，一般按照礼节联军统帅艾伦柏将军他应该是骑着白马，他要进去，他到了门前面，他要停住，他下马，然后他跟他所有的将军说，我们全都下马，他说我只不过是一个朝圣者，我今天带领我的军队重新收复了耶路撒冷城，这是大君王的京城，我不配是那个骑着马进这个门的人，我只是一个朝圣者，我是在为那个将来要骑着白马进这个城的那个大君王来铺路，那个弥赛亚来铺路。他就牵着他的马，带着他的这些将军全都用走路的，牵着马千千辈辈的走进耶路撒冷城。另外一个虔诚的基督徒，英国的外交大臣 Belfast， 他在那个时候在国际上面折冲尊举，当时的国际当时还没有联合国，当时是国际联盟国联，他在国联里面跟各国里面合纵连横讨论，结果他们认为犹太人有权在那个地方有一个生存的土地，是一个不配迫害的土地，所以他就发表了一个非常有名的贝尔福宣言 Belfast Declaration。 所以国际联盟在贝尔福这个虔诚的基督徒外交大臣的帮助之下，就因这个宣言，所以国联委托英国来托管巴勒斯坦 No Man's Land， 他是托管，这是 No Man's Land， 开始容许犹太人去开始迁回那个地方去住。不过呢，英国他没有去维持一个这个神给他托付这个保护犹太人的这个位分，因为英国他的国家的政策里面一直比较是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要是对我的国家有利益的我就做。很不幸的，石油最重要的一个资源都在阿拉伯国家的手上，所以英国很快的就不敢来保护当时的犹太人，任凭当时在犹太地里面到周围的这些阿拉伯的国家的人暴力的方法去杀害犹太人，伤害犹太人，迫害犹太人，英国都撒手不管。到后来两边打得不可开交，因为犹太人也要自保，犹太人看到没有人保护他们，他们的人被残杀，所以他们就开始了很多这种又以暴易暴以牙还牙的这种军事的这个组织。很有名的其中一个最有名就是哈加纳，后来以色列的总理比金他年轻的时候就是哈加纳，就是两手都是血，都是专门在杀阿拉伯人，以暴易暴的，以牙还牙的。 OK， 然后接下来 整整五十年一个 Jubilee。 在1917之后，到了1967年，就是五十年之后，六日战争，以色列居然奇迹的收复了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真的一年不差，1967年一个 Jubilee 之后，回到了这个回到了以色列人的手上，回到犹太人的手上。然后因为占领了，散兵进入了西墙，占领耶路撒冷。以色列的国会就在那个时候制定基本法，确定耶路撒冷是以色列永远跟不可分割的首都。所以那个时候就已经立法，是不可分割的首都，不能割的。犹太人他们认为这个土地是我们的祖宗所留下来给我们的，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不可分割。然后接下来这第十个 Jubilee 就是现在了。如果按照这个年份来算的话，1967年之后一个 Jubilee 就会进入到2017年。所以如果照前面那些所应验出来，那我们就知道有所预备，到了2017年可能会进入到一个弥赛亚再来之前的那个 end time。 OK， 所以这个是在这个时间上面，我们就知道耶路撒冷是这样子来，它历史上面有这样子的这个变动。 OK， 那耶路撒冷有圣殿，对不对？那刚才前面已经讲到了，第二圣殿已经被罗马给毁掉了。罗马毁了以后，接下来就没有圣殿，所以圣殿的祭祀就止息了。自从现代的以色列建国以后，一建国有很多非常火热的这些正统犹太教的这个信徒们，他们就一直心里面念念不忘，他们想要重建圣殿。重建圣殿他们需要，虽然现在还不能够建，当时虽然还不能，现在也还不能够建那个真正的实体的圣殿，可是他们可以预备里面的器物，圣器物，他们可以训练这些祭司们。 OK， 所以其中圣殿里面其中有一个最大的一个器物就是铜坛。那列王记上面 有描述，所罗门当时这个铜坛，他向耶和华献平安祭，用牛22000，羊12万，用很大的一个铜坛，但是当然个铜坛还是不够大。但是 anyway， 在殿里面的那个铜坛其实已经很大。这个铜坛呢，根据圣殿委员会他们所考据，长得是这个样子的。那这个铜坛呢，在这个月3月16号已经被建成了。那这个铜坛是圣殿委员会所需要建造这个圣殿里面的所有的器物里面最难建造的一个，因为它最大，而且它要耐热，还要能够这么多的这些动物在里面烧，它不会融掉，所以是最难建的一个器物。所以他们留到最后，在3月16号，今年在逾越节之前的时候把它建成了。那你知道他们这个从以色列一建国，他们的圣殿委员会他们就派出祭司天天到 Western Wall 在前面去跟神哭求，神啊，你何时要让我们来建设重建你的圣殿，我们渴望来在你的院宇里面来祭拜你。那这个祭坛的被恢复被建成是预备好在未来重建第三圣殿的一个最后的一个最主要的组成部分。那这个铜坛呢，高有 16 feet 16英尺，那宽呢有52英尺。而且呢，像刚才那个图片你讲有四个角啊，还有很多的凸角，一个斜坡，是非常大的一个工程。因为所有的器物现在都建成了，连红母牛都已经培养成了，所以今年终于 ready。 所以就在今年的 Passover 前几天的时候，就在刚过去的这个礼拜，经过了2000多年的荒废之后，停止这个祭祀止息之后，今年是2000年来头一度，圣殿研究所就预备好了，很精确的按照旧约圣经里面所描述的一切的仪节、一切的器物，来重演这个古老的逾越节的这个 offering 逾越节的牺牲。但是呢，因为它只是一个重演，因为还没有建圣殿嘛，圣殿现在还没有，所以呢， 他们也没有办法把这个当做一个实际的牺牲，所以他把这个东西全部都做完，牛羊都杀了以后，烧了以后，就把那个当成一个耶路撒冷全国的一个最大的一个 barbecue 烤肉，就把无家可归的那些人请到那个地方去，把那个肉来给他们吃，来吃这个逾越节的晚宴。所以这就是他们在 rehearsal， 他们在 reenactment， 在重演这个祭司杀了这些羊。OK，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这一段短片，就在描写刚才这一切耶路撒冷的历史。
Jerusalem, a historical journey through archaeology and art. Jerusalem, a mosaic of Jerusalem, a historical journey through archaeology and art.Jerusalem, a mosaic of different peoples, faiths, and nationalities. Nevertheless, despite this diversity, under the sovereignty of Israel, Jerusalem is a city that works. But has it always been this way? The first historical mention of Jerusalem is in the Bible, in the era of the patriarchs.King David declares Jerusalem as Israel's capital, known from that point on also as Zion. His son King Solomon builds the first temple. But the temple is destroyed by the Babylonians, and the Jews are exiled.King Cyrus's declaration enables the Jews to return and rebuild the temple. Alexander the Great's conquests include Jerusalem. However, his successors desecrate the temple, which leads to the Maccabees' revolt against the Greeks' imposition of Hellenism. The Roman Empire seizes control.And King Herod renovates the temple. A large-scale revolt against a corrupt and vicious Roman reign fails. The second temple is destroyed, and the Jews are banned from Jerusalem. 60 years pass, and Bar Kokhba leads another revolt for the freedom of Jerusalem. But it fails after 3 years of battle. Jews are banned from the city.Renamed by the Romans, Aelia Capitolina, in order to eradicate its Jewish heritage. Roman Emperor Constantine converts to Christianity and reinforces the ban on Jews entering Jerusalem. A new religion, Islam, sweeps through the Middle East. Non-Muslims are declared second-class citizens. Crusaders conquer Jerusalem in a bloodbath of Jews and Muslims.2,000 Jews are burnt alive in the main synagogue, and the city is depopulated of its previous inhabitants. The first organized mass Jewish return arrives from France and England. The Mamluks defeat the Christian kingdom of Jerusalem, and building and renovating of synagogues and churches is banned.The great Mishnaic commentator, Rabbi Ovadia of Bartanura, settles in Jerusalem. The Ottoman Empire takes over, imposing restrictions on Jews and Christians, and Sultan Suleiman rebuilds the walls. But as the empire declines, Jerusalem is badly neglected. Still, the Jewish people stream back, build new neighborhoods, and re-establish their majority by 1863.World War I breaks out. The Ottoman Empire collapses and makes room for a new Middle East. The British Foreign Secretary, Arthur James Balfour, declares the establishment of a national home for the Jewish people. Britain receives a mandate to create a Jewish homeland, but forbids Jews from blowing the shofar or reading holy scrolls at the Western Wall. Thousands of Muslims are incited to unleash an attack against Jews in Jerusalem and Hebron.86 Jews are brutally murdered. Hundreds are wounded. UN Resolution 181 declares Jerusalem as a corpus separatum, a separate entity. a Jewish state is declared as Jerusalem is put under siege, conquered, and divided. 58 synagogues are destroyed or desecrated. Harsh limitations are imposed on Jews and Christians for 19 years. The Six-Day War. Jerusalem is reunited and freedom and equality are restored. Throughout history, only Israel has protected the freedom of all peoples and faiths in Jerusalem.
We 2天之后，好不容易拿起电话筒打电话给他，去恭贺他当选。恭贺一句完之后，紧接着就开始警告他，说：“内塔尼亚胡，你必须要跟我合作，我们希望你割土地来换取和平，我们希望你把1967年之前的土地都交给巴勒斯坦人，让他们来建国。”在目前正在全世界都在看的这个伊朗的核会谈，美国基于不计用任何的方法，一定要能签成这个合约，解除 sanction。但是呢，在这个种种的各种，我们自我宣称是得到胜利，能够有效的来遏制和伊朗核发展的时候，其实里面有两个很主要的这个。gap 两个很主要的这个缺失是没有办法来查探到伊朗有效的核发展的。第一个，完全不去检查，因为伊朗不准，完全不去检查 Fordo 是伊朗最主要的这个已经在发展核武器的这个地下的这个核武器制造厂。另外呢，第二个，完全不去查探，这个用来制造这个用来纯化重水纯化这个铀这个原料。最重要的，他们已经交了大批的铀给北韩、北朝鲜，由北朝鲜来为他们代工，制造这个纯化这个制造核武所需要的铀，完全不去查这些。而且，这个查看能够去查看的部分是3到4年才查看一次。其实现在伊朗只要在一年不到就已经可以按照以色列那边所查探出来的，一年不到就可以再制成核武器了。所以基本上这是一个在欺骗，但是只是为了要达到和平，只是为了要能够大家方便做生意，解除制裁的一个妥协。所以呢，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就为我们的第一个题目，我们实在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国家，就像之前的基督徒一样，我们来为我们的国家所对犹太人所犯的这些错误来悔改，并且我们带我们的国家来代求。神实在是怜悯我们美国，再给我们美国这个机会，实在是在还可以震动还可以逆转的时候来逆转我们的奥巴马政府。凡是所有攻击以色列的法令，包含要让耶路撒冷土地交换来换取和平的事，包含任由伊朗要来解除制裁，要来制造核弹来毁灭犹太人，这些事情我们邀请我们的神来逆转，来改变，来震动我们的政府，再给我们一个机会。好，我们接下来就我们大家先站起来，两三个人一组。